美日制定新联合作战计划应对台湾突发事态，资深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要参选美国总统，伊朗核协议谈判27号再登场，中共输出维稳经验，将会派警务顾问去所罗门群岛，中共悄悄囤积全球一半谷物，引发外界猜测，最大网络黑社会组织说要打击网络水军。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4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当局近期对台海动作频频，共机扰台不断，为了因应北京为地区和平带来的威胁，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已经制定了新的日美联合作战计划，日本政府人士已经证实这个消息。根据日媒共同社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今个月23号证实，自卫队和美军已经制定了设想台湾出现突发事态的新日美联合作战计划草案，内容包括在突发事件的初期阶段，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鹿儿岛县至冲绳县的西南诸岛设置临时的攻击用军事据点，居民卷入战斗的可能性较高。预计明年初举行的外务和防卫閣僚出席的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上，将会就正式制定计划启动作业达成共识。共同社的该篇报道当中仲提到，尽管在通常情况下不新建基地，但在台湾出现突发事态的紧迫度升高的初期阶段，将会在自卫队的支援下投入部队，美军在日本国内设置据点，需要日本政府作出政策决定，并完善土地使用和保护国民等相关法律，如果得以执行，西南诸岛势必成为攻击对象，难免会遭到批评该计划不考虑居民安全。据政府相关人士说，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是基于海军陆战队新运用构想远征前进基地作战 EABO 向自卫队提议的，该构想考虑到应对中共，主要内容是将小规模部队分散部署，目前日美双方结束草案的制定，已经着手验证工作，今个月在东北和北海道实施了基于 EABO 的首次联合训练。早在今年4月的日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当中，在事隔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写进了台湾稳定，双方为制定作战计划暗中推进磋商，预计明年初的2+2会议将会在自卫队和印度太平洋司令部代表出席的联合计划制定委员会上进行磋商。美国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近日公开表示，自己很有可能参加2024大选，准备再次竞选美国总统职位。克鲁兹22号在接受真相公布采访时，当被问及他是否会考虑竞选总统时，他表示当然会，而且非常心动。他还指出，如果他再次竞选的话，他在2016年的那次竞选会使他处于赢得共和党内提名的有利位置。克鲁兹在2016年的共和党提名当中最终输了给川普，他在共和党代表投票方面排名第二。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党内选举周期的最后几日，克鲁兹面临着同川普的激烈竞争。据悉，在那段期间，川普在发言当中曾经提及了克鲁兹的妻子和父亲，因此克鲁兹最初拒绝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支持川普，不过几个月之后，他最终选择支持川普在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击败希拉里，并成为川普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盟友。此外，克鲁兹还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以红遍著称。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川普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诉讼，指控拜登一方选举欺诈。克鲁兹承诺，如果官司开打，他将会出任川普的辩护律师。真相公布表示，将会在24号发布采访克鲁兹完整的报道，内容还将会包括其他话题，例如克鲁兹和川普以及正在竞选美国德州州长职位的民主党人贝托奥罗克的关系等热门话题。主持谈判的欧盟外交官莫拉23号表示，重振2015年伊朗核协议效力的谈判将会在12月27号恢复， 官员表示，如果伊朗继续好似2019年以来咁样加强核活动，核协议将会喺几个礼拜之内失效。美国前总统川普喺2018年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伊朗话呢一项协议未能够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欧盟外交官莫拉喺推文当中表示，维也纳谈判将会喺12月27号星期一恢复。联合全面行动方案联合委员会将会开会讨论并确定未来的道路。重要的是加快脚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向前迈进，与美国密切合作。相关谈判在中断5个月之后，11月29号在维也纳重新就通称伊朗核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方案进行会商，希望重振协议的效力，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约束核计划。现在英国、法国、德国、中共和俄罗斯等谈判各方的外交官正在维也纳和伊朗和美国谈判，美国、伊朗拒绝直接接触。以色列一直强烈反对世界强权恢复2015年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并警告说，如果以色列认定外交手段无法压阻伊朗发展核武，就会采取军事行动对付伊朗。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政府23号说，中共政府将会派警务官员到所罗门协助训练警察，亦都将会提供多款警用防暴物资。路透社23号报道，所罗门政府发布声明，中方将会派出6名警务联络官训练所罗门警察部队，并提供盾牌、警棍、头盔和其他非致命性装备。所罗门群岛上个月爆发大规模骚乱，几十座建筑物被人纵火烧毁，引起今次骚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在2019年作出的与台湾断交并与北京建交的决定。此外，人口最多的马来塔岛和首都所在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持续数十年的矛盾亦都助长了骚乱民众的不满。应所罗门群岛的要求，澳洲、纽西兰、斐济和巴布新畿内亚向所罗门首都派出大约2000名警察和军人，帮助平息骚乱并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共提供警用物资的前一日，派驻所罗门的外国维和部队才开始撤离。本月初，立场亲北京的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侥幸赢得国会一次不信任投票，反对党领袖马修威尔在投票前的辩论当中指责索加瓦雷和他的政府说谎、劫掠、为外国服务以及利用中国人提供的金钱增强政治实力并把持权位。目前中国的人口不到全球的20%，但却储存了占全球一半以上的粟米等谷物。根据外媒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农业萎缩和美澳等西方国家关系闹僵等原因，导致中共正在悄悄囤积粮食以备不测。对此，外界担心这样恐怕将会导致谷物价格急升，使更多国家陷入饥荒困境。日经新闻12月22号报道，中粮集团是中共最大的国有食品加工企业。该公司在大连港经营310座大型粮仓，储存从国内外收集的豆类和谷物，然后通过铁路或者船舶运往全国各地。中共粮食储备局局长秦玉云今年11月说，国内将粮食库存维持在历史高位。根据中共海关总署的数据，去年中共的食品不包括饮料进口额为980亿美元，是10年前的 4.6 倍。2021年1至9月亦都达到了2016年以来有可比较数据的最高点。在过去5年当中，中共从美国、巴西和其他供应国大举采购，大豆、粟米和小麦进口量猛增了2至12倍，牛肉、猪肉、乳制品和水果的进口量增长了2至5倍。对此，日经分析，过去10年中国的食品储量增加了大约20%。这样清楚地表明中国继续囤积粮食，原因是中国国内的产量不够。而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大米和小麦等粮食产量和农作物的耕作面积在2015年之后触顶回落。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预计到2022年上半年，中国将会拥有全球69%的粟米储量、60%的水稻和51%的小麦储量。 中共除了进口农产品，还大量进行海外收购，例如2021年曼州国际收购了欧洲肉类加工企业，2019年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收购了纽西兰大型乳制品企业。该篇报道还引用中国农业专家、日本外资大学名誉教授高桥五郎说，中国农田分散和土壤污染导致生产效率不高，再加上农民工涌向城市，粮食产量将会继续停滞。除此之外，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今年11月的食品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高出大约三成。日经新闻援引日本资源与粮食问题研究所所长柴田明夫说，中共的囤粮是造成各地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资料显示，中国人曾经在1959年至1961年间经历了粮食短缺的灾难，亦即是由中共制造的人祸，并被中共称为所谓的自然灾害。该报道最后指出，纵观历史，粮食短缺多次引发了民众动荡，从而推翻王朝。由于中共和美国和澳洲的关系恶化，中共现在面临粮食方面的不确定性，而这样很可能是促使中共增加食物储备的原因。中共中央网信办22号召开全国网信系统视像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所谓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行动。分析指出，中共网信办旗下的网络水军规模早已经超过了4000万人。这个被称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黑社会组织却展开打击网络水军行动，真是莫大的讽刺。微信公众号微信中国23号通报说，当前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问题损害网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舆论环境，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应强烈。对此，中共网信办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为期两个月的专项行动。在三方面的整治任务当中，除了针对短影音、直播、电商平台的流量造假问题，以及整治不当牟利、恶意营销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三点。网信办说，要坚决查处涉网络水军信息、账号及相关操控平台，全面清理一批打着网络兼职、招募写手名义、推广引流或者招募水军的信息，集中查处一批批量注册、发布同质信息，用于制造虚假数据、炒热点话题、攻击诋毁他人、散发负面信息的水军账号。分析认为，最符合网信办第三点清理对象的，其实就是他自己。大纪元在今年三月发表题为《中共水军是全球最大的网络黑社会组织》一文，文中详细分析了中共水军的由来和危害。文中说，据中共内部人员透露，截至2020年12月底，中共网信办旗下的水军队伍规模早就已经超过了4000万人，政府财政每年用于雇用网络水军维稳的投入高达5000亿人民币以上。中共每年耗巨资养住几千万被称为五毛党的网络水军，各大门户网站在中共的授意下，任由五毛党压制网民正常的批评，制造虚假民意，掩盖中共各种犯罪事实，煽动民族仇恨，恶意制造他国谣言，对中共异议人士实施污名化、篡改历史真相等等。国内外各种重大事件当中，无论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定是在武汉疫情、台湾大选、美国大选等，各大社交媒体上都会出现大量的中共网络水军，时刻在度危害住整个世界。文中说，中共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全不顾形象去专门组织网络黑社会，而同样是网络黑社会，服务中共就是合法的，而服务其他对象就是非法的，就成为他打击的对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